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段时间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好，孩子们啊，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哦，你们在教会长大，你们自小就是基督徒，那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哦，就是你们慢慢的你们会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哦带到教会里面。什么不好的习惯呢？就是说我不跟你好，你不跟我好啊，有时候两个三个对付一个，四个五个对付三个，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好吗？不要做这种事情。 I don't want to be your friend. Me and this person friend, good friend, no friend. 等一下，这个是玩什么？这个是结党。 This is division. OK, 这是上帝很讨厌的事情。我再 讲一次啊，孩子们你们听，这是上帝很讨厌的事情。打个比方，如果天恩跟主恩他在家里他们吵架，有时候我真的分不清啊，因为我不是上帝，我不知道到底谁错啊，所以我怎么办呢？我两个一起罚啊，我两个一起罚。所以你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孩子啊都是上帝的儿女哦。那你们玩那种群党的游戏啊，两个三个跟两个不好，四个五个讨厌一个，这种东西是不对的，是上帝不喜欢的，因为上帝是你们的父。 God is your father, don't do such thing.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只有孩子发生在孩子身上，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教会里面，记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发生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盼望我们恩悦教会不会成为这样的教会哦，结党纷争，因为这个是属世界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结党来巩固他们自己的势力，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另外一个事情，今天要教导孩子啊，孩子们啊，你们我们知道你们有时候看太多鬼片哦，你们怕鬼哦，你们怕鬼吗？不怕，我其中一个孩子就怕到半死了，所以啊，我没有讲谁啊，你们不要 ，OK， 我没有讲谁，其中一个怕到半死，所以唯一要不要怕鬼的话，你要记得一些东西，你要有信心哦 ，You must have faith， 要有信心 ，You must have faith，faith in what？ 要相信上帝与你同在。Believe that God is with you. OK, 相信什么？相信上帝比那个鬼还大，那你就不害怕了。那你知道我会怕吗？有时候会怕啦，要看我去哪里。上个星期我就跟一群的弟兄姐妹哦，是其他的教会的，还有牧师传道，我们去骑脚车，因为是我们的休假日，我们骑脚车骑到林珠岗，骑啊骑啊骑啊，走错路嘞。走到一个地方没有灯的，那个没有灯你懂是什么？左边看坟墓，右边看坟墓，前面看坟墓，后面看坟墓，骑了五分钟还是在坟墓里面。糟糕，迷路，迷路怎么办？迷路幸好现在有手机啊，手机就看那个地图，我们到底在哪里。所以怕不怕？不怕是假的啦，有一点点怕，但是要有信心吗？有。什么信心？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就不害怕了。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然后我们就可以克服哦。所以一面骑的时候，我是心里一面祷告。后来有一个的有一个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就问我们其中一位弟兄啊，你们骑那个坟场啊，骑脚车骑坟场，难道你们不怕中邪啊？然后这个弟兄就告诉他的朋友说不怕，因为那天跟两三名传道人一起去骑脚车，哪里害怕？一起祷告，没有什么好害怕。所以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才能够去除我们心里的害怕哦。弟兄姐妹孩子们记得。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课题。信心是否能够移山？马太福音17:14-20，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翻哦。信心是否能够移山？Can faith move mountains? 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17 verse 14-20。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施下恩典，求你宽恕我们的罪恶，洗洁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接纳，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血 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为我们承担的一切的咒诅，以至于我们今天不没有恐惧，没有战惊，我们能站在圣洁上帝你的面前，你称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称为你为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父啊，我们求你如今主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安慰，做建立，做引导的工作。主啊，若我们有任何的不义的事，主啊，求你指出来。若我们有任何的不幸，求你把我们的小幸给指出来。加我们信心，加我们力量，加我们安慰，加我们恩典。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先来看看，先看经文哦。好，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第二十节。耶稣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有一个人前来跪下来对耶稣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了癫痫病，非常痛苦，好几次掉进水里和水火里和水中，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他们却不能医好他。耶稣说：唉，这又不幸又乖谬的世代啊，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从孩子的身上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好了。十九节，门徒悄悄地前来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然后第二十一节，这一类的鬼如果不靠祷告和禁食是赶不出来的。好，首先在这段的经文，我们记得上文，在经文的上文的时候，是耶稣带了三位门徒上山，然后在他们的面前他变相，他彰显了他的荣耀。你们还记得是谁吗？他带了谁上去？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三个门徒上山，然后他们在山中，他们就看见了耶稣的荣耀，然后摩西也与利亚也在他们的面前显现。那其余的九个门徒在哪里呢？其余的九个门徒就在山下。这九个门徒后来他们就遇到一个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有一个人的儿子被鬼附，他就带了这个儿子来找谁？找耶稣。找不到耶稣找谁呢？找不到老师就找徒弟，找门徒。九个门徒说：我的儿子被鬼附了，求你医治他，求你帮助他，使他能够康复。所以这整一件的事件呢，也同样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三节，也记载在马可福音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是同样的一个的记载。那今天我们是看马太福音哦。好，首先我们仔细的来看，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耶稣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有一个人前来跪下对耶稣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了癫痫病，非常痛苦，好几次掉进水里火里和水中，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他们却不能医好他。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人的儿子是患了这个癫痫病，就是epileptic，是好像有点发扬癫疯这样啊。有时候你们看到一个人突然间倒在地上，然后他一直发抖啊，有医学常识的人就告诉你说，你不要，以前的人是放一个汤匙在他的那个舌头，怕他咬到舌头，就是尽量塞东西进他的嘴巴，这是不对的哦。所以他们有这个癫痫病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放什么汤匙啊这些，他们是应该是不会咬到舌头啊。你不可能，我错，等一下你们问叶医生，那个医学是权威啊。我只讲神学，不可以讲医学，讲医学会错的。所以这个癫痫病，依我的常识来说是应该是不，你要马上打救护车，然后送他进医院哦。这个的人他患这个人的儿子他患这个的癫痫病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鬼附。怎么知道因为有鬼附的事件呢？因为在第十八节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上有被鬼附，以至于他患了这个的癫痫病，甚至那个鬼控制他，然后结果有时候把他投进那个火中，有时候投进水里，哇，然后想要把这个人的儿子给淹死了。所以结果应该是这个爸爸有时候就 把他捆起来，然后把他带到门徒的面前，求门徒说，求你帮帮我的儿子。那结果门徒能够帮助他吗？门徒没有办法帮助他。结果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啊，然后看到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跪下来，就对耶稣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了癫痫病，非常痛苦，好几次掉进火里和水中。啊，这段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比较缩短的，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父亲是知道儿子是被鬼附的，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这个的爸爸是知道这个的事情的，所以马太是把它浓缩了。在我们还没有继续进入比较详细的讲解的时候，我要提出这里啊，讲到鬼附的时候，我们华人有三个经常有的一个的误解。三个经常的误解是什么呢？第一个误解就是人这个圣经中的鬼是什么？这个圣经中的鬼，有一些人误解是人死后的灵魂，人死后了之后然后他的灵魂然后变成鬼。然后圣经中这些的鬼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比较恶的人，他死了之后变成恶鬼，然后这个恶鬼能够附体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华人的一个的民间的信仰的思想思路。但圣经中的这些鬼不跟我们华人的鬼一样，圣经中的这些鬼是从哪里来呢？圣经中的这些鬼是其实就是那些原先是天使，他们是在天上敬拜上帝服侍上帝的，但后来他们与天使长造反，所以有一群的一部分的天使他们堕落了，他们造反，那天使长呢就成为了撒旦 Satan， 然后其他的天使呢就变成这些的邪灵，而这些圣经中所谓的鬼demons or spirits, evil spirits, they are the fallen angels。 所以这些圣经中所提的鬼呢，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造反，向上帝造反的这些的天使哦，所以跟我们华人的就是死了之后变成鬼，这个是不同的事情哦。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的误解。第二个的误解是什么呢？很多人经常看福音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的错解，就是因为福音书里面有许多大量的鬼附的事件 ，a lot of demon possessed people。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的误解，就是今天这个的世代，教会里面也应该有许多这个被鬼附的事件。所以有一些时候，如果你们去你们有时候可以去看看参观其他的教会哦，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会比较特别，就是连教会里面都有鬼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的错解，就是说什么这个的世代，这个的世界还有许多人被鬼附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指出的一样东西哦，就是你看整本的圣经哦，整个世代 the whole era whole period of the Bible。整个好几千年哦，只有在耶稣的时代是有大量被鬼附的事件。为什么？因为耶稣诞生，因为上帝的儿子诞生，成为了基督，成为弥赛亚，所以这些的巫灵，这些的邪灵，这些堕落的天使，还有天使长撒旦，他们要极力的什么对抗耶稣，明白吗？要想办法阻止耶稣上十字架，想办法使耶稣落入追踪，使整个上帝的计划都失败哦。但结果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福音书的时候，后来我们慢慢的看到使徒行传，就是耶稣复活后升天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然后使徒留下来建立教会，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鬼附的事件就大幅度就减少很多很多了，明白吗？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得胜，他复活之后，今天还有许多鬼附的事件吗？不会了，是很少很少的。但我不会说绝对没有我知道有些牧者会说绝对没有，但我会说还是有的，但是很少很少的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就告诉我说，那天我们切完坟墓，他其实有另外一个的朋友是马来人，然后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跑去那个坟墓就玩啊玩啊玩啊，他也够大胆的去坟墓玩，玩什么？玩飙摩托车，然后警察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摩托车放在那个坟墓躺下来，然后整个趴在地上然后警察就看不到吗？在坟墓吗？在坟墓飙车是最保险的吗？最安全的，没有人，没有车路又平坦了。你们有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应该去看看了。然后就躺在那边，他们就在那边玩啊玩啊玩。然后有一天 不懂发生什么事，这个马来人就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回到家的时候，他妈妈说他看到这个他的儿子就一直不断的撞墙啦，然后吐啦，又泻肚子啦，就是大小便在地上啊，这些好像疯了一样。第二天的时候，这个人才醒过来，他的妈妈问他说：“你昨晚去哪里？”那个儿子当然不敢讲，他去胡搞了，就是这样做。但结果这个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我们基督徒要害怕吗？不要害怕。但是要去坟场玩吗？不要去坟场玩。你没有事情做吗？去坟场。所以我不鼓励你们去坟场玩哦。好，明白吗？在这里的时候是要告诉你们，举这个的例子是要告诉你说，大量的鬼附的事情是没有的，但是你们不要认为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是有一些人真的是确确实实是有这些的经历的。这里讲到一个东西是最恐怖的事情哦。我发现我的朋友当中啊，他们大多数都是不敬畏上帝，不害怕上帝，也就是他们也讨厌上帝的。但是你们知道他们怕什么吗？他们不怕上帝，他们怕什么？他们怕鬼啊，你知道吗？我岂有此理的，我想不通嘞。他们连耶稣都敢骂，他骂上帝也敢骂。但是讲到鬼的时候，七月的时候，有时候才我的一个朋友，哇，他可以跟我抵抗福音啊，抵抗到我已经不跟他传福音，一传呢、啊，他真的会咬我的，你知道吗？所以不跟他传福音了。我差不多是要举起我的双手，就是扫掉我的那个灰尘，说我已经跟他传福音了，不关我的事了。但结果他是很怕鬼的，怕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哇，连踩到金银纸、啊、或者一些的丧礼啊、棺木啊这些，都使他脸色发青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的世代是非常怪谬的，这个的世代真的是非常可怜的。很多人是怕鬼，但他们不是敬畏上帝，他们不害怕上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个的误解就是许多人是认为这个的世代还有许多鬼附的事件，这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哦。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就没有这些事情，就大幅度的减少了。第三个的误解是什么呢？第三个的误解就是认为这个癫痫哦，癫痫症就是发扬癫疯，就是一定是被鬼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到圣经中来看的话，不是所有被鬼附的人都有癫痫症。Okay, not everyone who is possessed by demon has epileptic. 没有。然后许多有癫痫症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上出现了一个状况。是一个遗传的基因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时候是被鬼附，什么时候是真的是一个的病痛的事件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被鬼附呢？一个人如果他被鬼附的话通常我们从圣经中看，你看路加福音4:41，路加福音8:30，使徒行传16:17，你就会看到一个的现象，就是被鬼附的人他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位格 another person，另外一个人说话，明白吗？就是说原本是我的声音，突然间是另外一个人声音说话，结果他说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位格说话。所以是因为他被鬼附，这个的鬼是会说话的，透过这个人的身体然后说话，所以是有另外一个的说话。然后往往被鬼附的人，你从圣经中看他们都会怎样呢？他们会伤害自己哦。就好像这个的事件里面，这个鬼呢就被鬼附的儿子，他就好几次掉进火里和水中。然后在马可福音5:5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他就用石头就割他自己。他们往往就会，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们会伤害那个附在他们身上的人的身上，伤害他们自己哦。因为他们就是要摧毁上帝所创造的人哦。然后有一些被鬼附的，他们可能会失去一些身体的功能例如变成哑巴，原先会说话的突然间变成哑巴，原先看得见的突然间变成瞎眼从马太福音9:33，马太福音12:20，你可以看到哦。所以这些是一些被鬼附的一些的征兆。但是你们不要看到这个人是哑巴就是被鬼附，这个是你这就很愚昧了因为非常有许多是哑巴的那个状况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状况，或者可能遇到意外这些种种的事件呢，所以我们要清楚，不，这个鬼附的事情是大幅度很少很少了，今天大幅度的减少，非常少非常少。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怕，也不应该害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啊！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不应该害怕好，我们来看继续的慢慢的来看第17节到第18节。耶稣说：“哎。” 这又不幸又乖谬的世代啊，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从孩子的身上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好了。耶稣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感叹，感叹什么呢？说这，他就责备这些的人说，这又不幸又乖谬的世代啊！你看在十七节，嗨，这又不幸又乖谬的世代啊！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是在责备谁呢？ Who is Jesus rebuking？ 耶稣是在责备他的门徒，耶稣还是耶稣在责备耶稣啊、那孩子的爸爸，还是耶稣在责备群众？来，认为是门徒的举手。OK， 认为是孩子的爸爸举手，认为是群众的举手。啊，认为群众的你们比较接近答案哦。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哎，这不又不幸又乖谬的世代啊，谁是那不幸的？耶稣的门徒相信吗？他们相信。耶稣从来没有说他们不信，只是骂他们小信。所以他们是相信的。谁是那乖谬的世代呢？就是那反对耶稣的人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是套你们呢、啊。其实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在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就是同一个的事件的记载里面哦，你就看到有一群的人是在这个群众当中的。这一些的人就是那些经学家，就是当时候的宗教家、哦、在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他们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又有经学家和他们辩论、哦、就是当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把这些的鬼赶出去的时候，这些经学家就在与耶稣的门徒辩论，说为什么你们信的一定是错的啊？你们信的耶稣没有能力啊？为什么你们连这个鬼都赶不出去？所以这些经学家就跟这些的门徒在辩论，然后慢慢的耶稣就下山了。所以从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比较有可能的是，就是耶稣在责备的是谁呢？就是那些群众里那些不信他的人，尤其是那些经学家，因为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是大力极力反对耶稣，他们不信耶稣就是那上帝要差来的基督，上帝要差来的弥赛亚。哎，这又不幸又乖谬的世代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回想起有时候当基督徒我们有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当一些我们外邦人眼中，就是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看在他们眼中的时候，他们就会攻击我们，说你看你们信的耶稣就是这样，就好像这些的经学家一样，就与我们辩论。所以很长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就会与我们辩论。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最近新加坡有一个的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康熙牧师，因为惹了官司哦、啊，我们暂且不要定他的罪，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就是挪用公款啊，这是教会的钱呢、啊。但结果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结果你有时候往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就说。啊，你看呢、啊？啊，教会都是这样的，啊，牧师都是这样的，你们有没有遇到？你们没有遇到的话，就是你们应该是没有传福音哦。哦，我有遇到啊，你遇到说怎么办？说，哎呀，是咯，牧师的是很衰的，牧师都是罪人，啊，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所以耶稣所说的，对的，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没有，然后所以耶稣是要来救罪人的，所以不是来信牧师。是来信耶稣啊，所以不懂你要不要相信啊？我就这样转过来，确实的，圣经从来没有是从来都让我们看到很清楚的，连先知都是可能犯罪的啊，使徒也是可能会犯罪的，更何况是牧师呢？明白吗？所以我们要传的是耶稣，不是传的不是牧师，牧师是罪人了。但我不是要定那个的牧师的罪，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做，等法庭啊法院来审核那些的证据来判案哦。好，我们来继续的慢慢的来看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就经学家就极力的就与这些的门徒辩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的鬼赶出来哦。后来耶稣就来了，然后这个的爸爸就向他求情。然后你看第十八节，耶稣斥责那鬼，鬼就从孩子的身上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好了。啊，孩子就好了。好，我们慢慢来看啊，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门徒悄悄的前来问耶稣，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走，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然后一个挂弧哦，新译本有一个挂弧，有些抄本有第二十一节，这一类的鬼如果不靠祷告和禁食是赶不出来的。好，首先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第十九节的时候，就是门徒他们悄悄的就跑来问耶稣，为什么悄悄的？马太就很特别的，他就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悄悄的来问耶稣，为什么是悄悄呢？我想应该是为了面子的问题啊，因为赶不出来嘛。然后结果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的鬼赶出去呢？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对了，你真聪明。二十节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主说因为他们对他们的信心，什么信心？就是对他的信心太小了，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在这里赶鬼的事件呢，是不是一个恩赐？赶鬼不是恩赐，赶鬼是需要什么？赶鬼是需要信心的。好，你们知道吗？是真的是需要信心的。啊，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说他们有遇过被鬼附的，然后他们就找这些传道人。啊，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看了之后，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看到一个人突然间变轻变黑，原本不可以举起的东西，他有能力举起来，难道不会吓死你吗？所以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早就把你吓得屁股尿流了，早就跑掉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对主有信心，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的鬼赶出去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害怕，但耶稣说要把这个的鬼赶出去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信心太小了。所以赶鬼不是恩赐，赶鬼是在乎的是对主的信心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门徒们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小的。那结果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的写照，他们的写照就是我们的写照。他们与耶稣在一起，耶稣用圣经教导他们，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奇事，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同在，但是他们的信心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 Their growth in faith is very very slow。 所以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很长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成长也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害怕，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忧虑，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忘记主怎么的曾经搭救我们拯救我们，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第一个的时间就是祷告，往往就是想我们怎么的处理不了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像这些门徒一样，真的是信心是非常极小的。好，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你们看二十节哦，我现在要问你们哦，是不是有信心的人就能够移山？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像芥菜种，芥菜种有多大呢？芥菜种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候他们的园子里面最小的种子啊，就是很小很小一点点，最小最小。耶稣说，只要你有信心，你能够叫这山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所以我的问题说，是不是有信心的人就能够移山？是不是？来 举手啊！你们认为有信心的就能够移山的，什么都能做的举手。你们没有人敢举手？哦，可是没有必要啊，就是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啊，对不对？是不是？永静敢举手，只有两个人举手，我妈妈举手。OK，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结果首先要告诉你们，就是因为这不是有许多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许多成功神学的一些的牧者他们喜欢使用的，他们通常就用这些的经文，然后他就会告诉他的会众啊，只要你信的话，就一定发财；只要你信的话，你一定成功； 只要你信的话，你百病一定能够得医治。你信的话就能够移山倒海， OK？ 只要你相信就一定成功，只要你信就百病得医治，只要你信就一定能够发财啊！所以你去一些比较新加坡啊两三所大型的教会哦，几万人的，他们往往都是这样的教导的。但这一节的经文是不是在讲说我们相信的话就能够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移山，是不是？不是，这样这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要怎么的来解释这段经文？怎么的看？怎么的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解释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从上下文来看。上下文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要用什么来赶鬼？要用信心来赶鬼。他们为什么赶不出？因为他们的信心太小，信心不够。所以耶稣说要怎样才能够赶鬼？要有信心。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叫这鬼真的离开，明白吗？你放在上下文的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表达的是什么。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所用的一个的方式是一个的夸张的表达的方式， hyperbolic mode of expression， 就是一个夸张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打个比方哦，我们经常讲话的时候也是会这样讲话的。想想我今天很饿，我饿得能够吃一头牛，真的可以吃一头牛吗？当我说我饿到我能吃一头牛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在说谎？你会不会说我在说谎？不会，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对不对？再打个比方哦，有时候尤其是夫妻吵架的时候，我都跟你讲了千万遍了，是不是讲了真的讲了千万遍 ？I've told you thousands of times， 真的是讲了千万遍吗？不是，所以我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说谎？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是用一种比较夸张的方式来表达他要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需要信心，门徒需要信心来赶鬼哦。这是一个圣经当时候犹太人他们也是惯用的一个的沟通的方式哦。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哦，在生命记一章二十八节哦，在这里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攻打迦南人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的城邑又大又坚固，高耸入天。和本就翻译成高的顶天，就是他们的城是什么？ Their cities are fortified to heaven， 就是他的那个城是什么？就是建到好像那个天上这么的高，是不是真的建到天上这么高？是不是？不是啦，明白吗？当然不是，他是要表达什么？他们的诚意是很高很高的，明白吗？我再举例子哦。耶稣曾经也这么说过，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啊，你们把蚊虫这个滤出来，却把骆驼吞下去。所以他骂法利赛人哦。所以法利赛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把骆驼吞下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夸张的表达的方式，明白吗？这是圣经的人物他们经常使用的。所以你当你明白这个的关系的时候，你再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这段的经节就是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就是像这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耶稣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的鬼就好像这个的山是不可能移动的，只要你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可以叫他从这里滚到那里去。这是耶稣所要表达的，是用一个夸张的方式来表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你有一天你听到牧者用这段的经文告诉你说，只要你信你就一定发财，因为耶稣说你可以叫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里，只要你相信你就一定成功因为耶稣说你只要的信心这么小，你可以叫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里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是他错解经文，他不明白圣经啊，他错解经文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你们不要误用圣经哦。所以你仔细的来从上下文的来看，你就能够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这里说，有些抄本有二十一节哦，这个挂弧哦，在新本有这挂弧。你看英文的圣经，它也把它 bracket 起来，就是挂弧。啊，这一类的鬼如果不祷告和禁食是赶不出来的。在这里的时候，什么意思叫有些抄本有二十一节？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时候啊，这个翻译圣经的这些的学者们呢，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写这个挂弧。这个的字有些抄本有二十一节，不是圣经的话，是这些翻译学者他们就把它写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原来我们今天手中的这个的圣经啊，这个的原稿就是使徒首先他们写的那些的原稿，第一份的原稿，其实今天已经损坏了，已经不在了。所以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是从哪里来呢？原稿不在了之后怎么办呢？因为他们会损坏的，以前是用羊皮写的啊，经过100年、200年，这个羊皮就会坏了。所以怎么办呢？教会为了要保留，他们就要抄写。许许多多的教会，他们就有人抄写。在抄写的过程中，有一些的人是像我一样比较粗心的。粗心的时候就怎么办呢？有时候会少抄了一节。或者有时候多抄了一个字。那有一些的人呢就比较聪明的，自作聪明的，他们抄的时候怕人家不明白，所以他就做注解。结果糟糕了，这样今天呢原稿不见了，结果全部有的是抄稿，这样怎么办呢？这样圣经是不是到底是不是有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手中的圣经啊，是今天是其实是有10000多份抄本哦，没有一个的古卷哦是有10000多份的抄本的。好像今天所记载的是罗马帝国的这些的事件，凯撒大帝就是亚历山大的这些的事件，所找到的历史的残片只是这么一点点几片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些历史学家就相信真实有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手中的这个的圣经，我们有几份的抄本呢？最少10000份。而这些的10000份的抄本是这些学者就把他们排列起来，然后他们就是慢慢的鉴定，慢慢去研究到底是不是这个人抄写错哦。所以你有10000多份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就是这个人应该是这个笔是糊涂虫的，你看这个字抄多一个，所以这个人是比较粗心的，所以他们会做鉴定。然后鉴定的时候就合成了今天我们手中的这个的圣经哦。在这里的时候，这些的学者他们在这里就写说，有些抄本有二十一节，就是因为他们在鉴定的过程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些的好的抄本没有这一节。结果今天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应该不应该接受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怎样的来处理呢？结果答案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从同样的事件哦，就是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里面来看哦，在同样的事件里面，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在马可福音9章28到29节哦，这里就记载说，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耶稣对他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祷告是赶不出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最少是非常肯定的是，耶稣要求什么？要求门徒一定要祷告，明白吗？所以结果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接受这二十一节呢？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里面说，至少我们要祷告。这样你问我说，这样禁食怎么办呢？其实禁食是什么？禁食就是祷告，你禁食的目的就是要祷告，向神祈求祷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禁食的目的就是要专注祷告神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察觉到一样的事情，就是耶稣之前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呢？因为他们的信心小。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一类的鬼如果你不靠祷告和禁食是赶不出去的？为什么耶稣突然间好像改了他的话一样？之前是说他们信心不够，现在说什么这一类的鬼不靠祷告和禁食是赶不出去的？其实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矛盾的，耶稣是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的信心是小的话，你们要怎样？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禁食。信心小的人要祷告，要祈求。在这里的时候，后来我要问你们，再次最后一次的问你们哦，是不是对主有信心的人就能够移山？你们会说什么？不是啊，是吗？那结果我要问你哦， 摩西开红海，有没有开红海？有。摩西是靠什么开红海？上帝。然后以利亚祷告求天降火，有没有降下火？有。以色列人踏在水中，水分开，有没有？有。有没有许多的神迹奇事？有。这些行的人，他们是不是使用他们的信心，以至于这些的神迹被彰显开来？是不是？是的。所以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主的信心是否能够移山呢？可以吗？哦，现在有些人点头可以了，刚才讲不可以，现在点头可以了。是在怎么情况之下可以移山呢？当主凡是主要使用他的人哦，主要成就的一些事情，主要使用那一个人的时候，那一个人就必须要使用他的信心，然后事才能够彰显。神就要透过那一个人的信心来彰显他自己的神迹哦。所以你在旧约的时候，你看民数记十三章到民数记十四章四十五节哦，这整两章的经文里面，你就在看到以色列人，就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说，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必定要得胜。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他们派探子去看的时候，他看发现里面的人都是高头大马，他们有战车，有铁器。然后结果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害怕。结果他们说，糟糕了，上帝是带我们来死的，我们是一定灭亡的，我们不要进去，我们不要攻打。结果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呢，所有的探子里面，十二个人里面有十个是不相信的，只有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是相信，说上帝应许我们，所以我们进去是一定能够得胜的。但十个人是不信的，结果带动了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都不相信上帝的应许。结果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吗？不能，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结果上帝告诉他们说，他们每那一代的人全部要死在迦南地里面。唯有谁呢？唯有约书亚跟加勒，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勇敢，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结果上帝说，他们必定要进入迦南地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要行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当上帝要使用你的时候，你不运使你的信心的话，你必不看到上帝要成就在你身上的事情。I repeat again， 如果上帝要用你做一某些的事情，上帝要运使一些事情，上帝要成就一些事情，你不使用你的信心的话，你必不看见上帝在你身上成就的那一件的事情。这就是信心的一个的重要性哦。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八节福音书里面，在当耶稣走到一些的村庄的时候，马太怎么这记载？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就不在那里行神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重要的吗？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在这个的赶鬼的事件，在同一件的这个的赶鬼的事件里面，我们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马可福音里面呢，同一个的事件里面，你们来看哦。鬼常常把他扔在火里水中，要毁灭他。如果你能做什么，求你可怜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像耶稣所说的，这个的鬼经常把他丢进火里要毁灭他，丢进水里要消灭他，求你可怜我们，如果你能做什么，求你可怜我们，帮助我们。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什么？如果你能。耶稣在问回他，就是刚才他的这个的问话，如果你能。耶稣说，你说我不能吗？如果你能。然后耶稣说，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 OK， 英文说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那结果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相信吗？他说他信。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所以如果当上帝要成就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在你身上他要成就的话，他要用你来完成一些的事情的话，你不以信心来信靠他能够成就的话，你必不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实现开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就是像耶稣所说的，我们要信靠他。如果主要医治你，你要信神能够医治你。到底上帝要不要医治是他的事，但是如果他要医治你，你必须要运使你的信心，你要相信他能够医治你。如果上帝要用你来做某一些的事情，打个比方要开教会， 我刚当时候开教会的时候，有些人说我是疯子，我只有几个人，我有几个人，我只有七个人呢，我只有七个人，包括我跟我太太只有七个人，每个人说我是疯子要开教会。那时候我神学院还没有毕业，我是神学生，我说我要开教会，但我有的是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的是什么？我只有的是信心。但是我告诉你，我的信心还是很小的。啊，所以我要说对不起。如果我的信心是蛮大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么一个这个矮窄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当时候我的信心是很小的，我不敢借太多钱来买这么大的地方。谁知道神真的恩待我们，一年多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一间还清了。当然也是付出了很多流泪，付出了很多的祷告，然后孩子也不断的，我的孩子也不断的每一夜向神求说：“主啊，你让我们把这个的地方还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上帝的事工也是要有极大的信心的。你们不要认为不可能哦，你们不要认为不可以。打个比方，如果现在我们有青少团契，青少团契有几个人？三个人，可以做吗？所以告诉你不能做。如果上帝要用这个的青少团契，我告诉你，只要你运使你的信心勇敢向前，你必定要看到它增加到十倍、三十倍到一百倍。只要你运使你的信心，但如果上帝不要呢，那你就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要运使我们的信心来做一切的事情的，包括教会的扩展，包括教会的事工。你们侍奉上帝的人，你们也能够明白，就有些时候我们在劝导辅导某一个的人的时候，我们辅导这个的人，他一直不断的不要听，但结果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做。但是有一些人，我们劝了一下子，他们就马上就悔改，他们就相信，他们就听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做的呢？我们要运使我们的信心来积极的去做，积极去奋斗，积极去祷告，相信主能够使万事，凡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成就。当神愿意的时候是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段的经文哦，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呢？这些的古时候的先知们，这些的士师们，他们是借着信就战胜了敌国，当然也包括君王啊。他们是怎样战胜敌国呢？他们借着信 by faith, who through faith conquer kingdoms, 他们借着信就战胜了敌国，伸张了正义，得到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消灭了烈火的威力，逃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的变成为刚强，在战争中显出大能，把外国的军队击退。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战胜敌人呢？他们是借着信 True faith。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看旧约的圣经的话，如果你们熟悉旧约圣经，如果我在讲这段圣经你们不熟悉的话，你真的是不如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哦，就是因为你不读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大卫的事件里面，大卫曾经在整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在面对一场战争的时候，他们就面对了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名叫哥利亚，他有多高呢？他今天啊，以今天的尺寸哦，新加坡的尺寸就是三公尺 three meter， 三公尺多高呢？就是啊，差不多我的一倍啊，我是 1.7。你想想看，就是多一倍啊，就是我站到他，只是站在他的胸部，或者站在他的可能肚子而已。三公尺的一个的巨人呢，有这样的巨人存在吗？世界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比较少一点而已。在这个什么基尼斯世界记录最高的人呢，是一个美国人，你们猜他多高？2.7公尺。当然他们绝对不会承认圣经的那个哥利亚比他高了，但是最高的就是活着的，就是他们见识就是现代的人哦，不是以前哦，现代就是这个基尼斯的人，他们鉴定的最高是 2.7 公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征战的时候，就有这个的哥利亚挑战他们，就好像如果你们看三国演义的话，有关羽他们站出来就是叫阵，叫那个的敌军就是那个将军出来单挑，结果他呼喊的时候，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出来征战，连扫罗都不敢，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害怕。结果一个的小娃娃，这个的小娃娃是谁？是大卫，他就敢战胜。他说我不怕，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他就凭着信心就打败了哥利亚，他不惧怕，他不畏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侍奉当中，无论你在面对你家里的困境当中，无论你在面对任何的难题，最重要的是你要对神有信心哦。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如果神要用你来完成某一件的事情，神要搭救你的时候，你一定要使用你的信心，以至于你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哦。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你就看到保罗他在侍奉上帝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我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预备这段正道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我在预备的时候，上帝也责备我。上帝怎么责备我呢？其实我信心是非常小的。怎么说呢？我原先是想说，哎呀，这个我们恩悦教会这么几个人就好了，然后我跟你们一起老死，不要扩展教会，因为再扩展的话，我已经差不多不能呼吸了，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也没有那个恩赐，我也没有，我教会也没有经费，我们也不能扩展，所以种种的问题，我说好了，我就好好的牧养这个教会，我们一起好好，我们开开心心，我们几十个人，我们一同的老死。后来上帝真的是责备我的心啊。第一，为什么呢？因为我懒惰。第二，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第三，因为我没有信心啊。后来我悔改了，我说好，当然我这些事情没有敢跟唐崇荣牧师讲。如果我告诉唐崇荣牧师，他第一个他先骂我，不用上帝骂我，他第一个骂我。所以后来我悔改了，我说好，我要奋斗，我这一生就要奋斗，我就要努力带领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奋斗，我们要扩张神的国度。如果今天真的是许多外面的教会，他们的一些的牧者，他们在做一些的不对的教导，我们就更应该扩张，我们就更应该把真理传递出去，我们应该为主做一些的事情，我们要奋斗。我们的经费是少的，对，我们的人数是少的，对，但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我们要相信，如果上帝要使用我们，上帝必定要成就他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要祈求，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奋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面对你的自己个人的问题，你说你信心很小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向这个的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我信的不够，求主你帮助。我们要使用我们的信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今天的教导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赶鬼的时候，我们是必须是要透过信心的。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祷告的，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打个比方，我跟我太太上次我讲过，今天她在照样讲。我以前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头三年是没有不生孩子的。为什么不生孩子呢？因为我的脾气很暴躁，她的脾气很暴躁，每天我们都是吵架的。吵的就是差不多是要离婚的，每个礼拜都好像要离婚一样啊！但如果你们在面对这个光景的话，你们不要放弃，你们要仰望神，你们要信心，跪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以前我是怎么挨过这三年呢？我就是跪在那个房间流泪，一个大男人一直流泪，吵完架都流泪。那我的太太呢？她也是在她的房间里祷告，一直流泪。是因为我们对着神的信心，神保守了我们的婚姻。今天我们结婚了十多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放弃，无论你在面对什么的困难，尤其是婚姻是上帝放在你们，把你们放在一起的，所以你们更应该要相信神能够保守你们的婚姻，保守建立到底。你要运实你的信心，如果上帝让你遇到一些的病痛，你怎知上帝不要医治你呢？ How do you know that God does not want to heal you? Or you yourself say, God does not want to heal me?还是你说上帝不要医治我？不是的，你要运实你的信心来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天昨天我去看Wendy 的爸爸，就是春景伯伯的时候，我很高兴，安迪也高兴哦。原先他是不能动的，我说糟糕了，我其实心里说求你们赦免我，我就预备要多一个追思礼拜了。我是有这个的害怕，所以我这个恩婷说你那个 funeral handbook 你快点出来。然后昨天我去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那个护士告诉我他能走路，哇，吓到一跳，哇，现在能够走路了，从之前是不能走路的，手都没有力，脚都没力，现在能够走路。然后护士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现在要训练他吞食，他如果能够吞的话，就那个管子，这个的插管会拔掉，因为他是用插管是靠这个牛奶。所以我们要祷告，你怎知上帝不要医治你呢？你怎知道呢？ 但你无论你面对什么事，甚至是没有 找不到工作，你找不到工作的话，你有运使你的信心积极的努力的祷告吗？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啊！所以当时候我就看到汉武的时候他才开刀的时候，我就跟他太太谈，然后我就跟他女儿说 We have to pray， 我用英文了， We have to pray and we have to pastor God。 Pastor God 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祷告，要不断的烦上帝。当然有些牧者听我这样讲的话，他骂我不属灵啊。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Pastor God， 你要烦上帝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就告诉那个女儿说，当你要跟你爸爸拿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怎样？你不断的求，不断的求， you pastor and pastor and pastor， 就是不断的求，不断求。所以同样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不要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退缩，我们要不断的求，不断的运使我们的信心。你怎知上帝不为你开路呢？How do you know that God will not open the way for you?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看到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的作为，你一定要相信他，你一定要相信他有能力来行。所以信心是否能够移山呢？信心是不能够移山的。但是如果上帝，如果主要你移山的话，你必须对主有信心来移动那个山。Faith cannot move the mountains, but if the Lord wants you to move the mountain, you ought to exercise faith and do it to move the mountain, because the Lord says so.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对主有信心。在希伯来书11:6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没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And without faith, it'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没有信就得不到上帝的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今我们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我们信心不足，我们求主加添，我们若有不信，我们求主使我们 有信心，求主叫我们能够悔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下头，我们各自求。我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事情，但主知道，主知道你面对的困难，主知道你面对 的困境，主知道你要悔改，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大胆的向他祈求。若主要你放下某些的事情，你必定要放下。你放下的时候，你要相信他会把好的东西加给你，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我们为自己祷告。那行了。主，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是小信的。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信心都不够。很长的时候，我们都有怀疑。我们都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都第一个的印象是说：主，这可能是你不要我们做的。但我们不会因为我们面对困难，我们积极的、更加的努力的来行，更加积极努力的来祈求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凡是你愿意的，凡是良善的旨意，你都要我们积极的来祷告，积极的来行，积极的来突破。主啊，你加恩典给我们。主啊，若有任何弟兄姐妹他们在病痛当中，主啊，你只要叫他们能够明白，他们要不断的向你来到面前来祈求。我们众弟兄姐妹也为他们不断的来祈求。主啊，求你也医治他们。主啊，我们怎知你不会在天上啊垂听我们的祷告，改变你的心意呢？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主啊，任何弟兄姐妹若他在困境当中，若他们有一些他们贪恋一些的罪恶，主啊，你给叫他们有能力，叫他们有信心，把他放下这些的罪恶，让他们知道岂知你不会把更好的东西嫁给他们呢？主啊，让他们不要再顾念这个的罪恶，离弃这个的罪恶，让他们的心回转过来，知道你是那良善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父，你必定会把更好更美的东西嫁给我们。主，我们有软弱，我们信的不够，主啊，求你帮助，求你加添。当我们害怕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积极的祷告，更加积极的进食来祷告，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被你坚固。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恩待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